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可，欢迎收听《一加一大于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又在礼拜天的晚上回到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的节目当中。四月到了，我们新的 OP 代表已经来到第二季了。这个礼拜三呢，台湾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哦，大家过得都还好吗？地震的那天早上呢，我还在床上睡着哦。台湾人呢，面对地震的心态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都会经历一个先判别要不要跑，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哦。还记得呢，我以前呢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跟我的室友在宿舍里面呢，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地震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室友因为他是澳门人，然后呢他就地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欸，可能地震欸。”我说：“他说不跑吗？”我就说还好啦。然后他就跑了出去，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回来，他就说你怎么知道可以不用跑？我就说这个大小的地震应该很快就停了，所以应该不用跑啦。他说哦，真的哦，就是你们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了是不是？我就说有一点欸。对，那面对就是很久没有经验这样子很强烈的地震，因为礼拜三在苗栗这边、花莲这边其实是五级的地震哦。那我觉得久未这样经历这样的地震，导致我一时之间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赶快躲到桌子底下，然后同时也在想着，哎，到底要不要照顾那些贵重的电器，就像电视啊、电脑啊，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想法，突然就这样子跑过去。一开始还躺在床上，然后觉得说就是哦，应该等一下就会好了吧。然后后来就想说，哎，不对不对，它越来越大力，越来越重了，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快，爬起来，然后呢就摇摇晃晃的，赶快躲到桌子底下这样子。后来呢，就是下午看新闻的时候得知哦，花莲那边真的是蛮严重的，内心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又发生了灾情嘛，然后偏偏又赶上了清明连假哦，许多的人要返乡啊，或者是出门去旅行哦，这又更加重创了花莲的观光旅行，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在国旅里面呢，花莲真的算是一个相对平易近人，而且让人真的可以感到很放松的地方。然而每次经历了天灾之后呢，东半部的台湾要经验修复，然后要经验把这些状态再重新调整回来到可以接待客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希望花莲这次也能够就是好好的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慢慢的复原吧。后来我在做这一周的就是回顾的时候，我发现到说这礼拜三真的是集结我一整个礼拜当中想要分享的事件的一整天呢。早上的时候呢，经历了地震嘛，然后后来因为要工作，所以还是开车去往跟孩子做会谈哦。那这次会谈的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寄养童，那被寄养的孩子，那我觉得寄养的孩子面对环境的转换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安哦。对他们来说呢，这就像是一趟未知的旅行一般哦，你不知道你将会去到哪里，对方是否值得你做依附。那开始察言观色，或者是直接开始进入讨好热情的模式，这都是孩子们的常态哦。那通常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乖乖牌的时期，就甜蜜期之后，就会开始进入磨合的地狱了。因为呢，寄养的孩子哦，多数是内在受伤的儿少哦，所以他们在面临转换的过程当中哦，同时要去适应家庭跟学校两边的环境哦，那同时这两边都有新的规矩、新的责任跟义务要去承担跟执行，那因此会面临到很多的压力跟不适应，还要同时跟很多人建立关系，同时跟很多人产生互动，还要确保自己的课业学习没有落 下。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孩子一开始功课的状况都不会太好。那学习间转入到寄养家，然后转入到新的学校，也有可能要面对同侪的问询，就是诶，你从哪里搬过来的啊，然后哦，你会在这边待多久啊，然后你会读，你为什么会学期中才转学啊，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压力所在哦。那一天呢，我也陪孩子谈论了就是他最近的一些问题行为啦。那我觉得孩子也认知到自己确实是有做错事情的，不过也从他的言谈当中去感受到这趟寄养的旅行对他来说的辛苦跟困难哦。那我也帮孩子去折冲他跟教养者之间，然后去进行理解跟探讨哦。那同时我们在进行寄养服务的时候，也需要去避免到寄养家想要退养的这个议题。因为虽然我们很多事情都想要以儿少的最佳利益去做思考哦，但是如果我们把照顾儿少的人就是他们的意见弃之于不顾，或者是把他的意见跟他的感受摆放在很后面去做思考的话，那当照顾的人倒下以后，儿少也必须再次面临转换嘛？那这真的对孩子来说是最佳利益的表现吗？其实我不认同。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要顾虑到孩子的状态，我们也需要去重新的分想想跟以及帮助寄养家庭能够去适应这样子孩子加入家庭的历程哦。那这个就是对话跟专业人员的对话，然后这个互动交流的历程，也让我回想起自己以前在做寄养的经验哦，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诶。然后晚上的时候哦，就是再次去到水源剧场观看 Let Me Fly， 二刷进场哦，好像是一场梦一样哦，再次的登陆了 Let Me Fly 的宇宙，跟着南园一起进行跨越了50年的时空旅行哦。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我太专注于故事的剧情跟内容了，所以第二次看的时候，我更能够把每个细节哦都好好的去做品味哦。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未来探险》这首歌，那第二次呢，我则是更喜欢《旅行》这首歌哦。那在《旅行》这首歌里面呢，有一个桥段是两对伴侣在把收音机交托给男人，在把收音机交托给女方的时候呢，静芬跟善喜哦，面对收音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在这部戏里面，我觉得收音机它代表的是梦想。那静芬很开心的接受过了收音机，然后跟南园牵手，但善喜呢却觉得那台收音机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所以把它退还给南园哦。所以这两首歌，我觉得刚好它是一种对比哦。我感觉呢，善喜一直觉得是自己阻碍了南园的梦想，所以心中对于穿越时空的邱南园呢，会一直希望他恢复正常，或者是会告诉他，你就自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旅行吧。但是其实在未来探险这首歌里面就已经揭示了哦，当南园对于未来感觉到慌张害怕的时候哦，他最先想起的是静芬。那当时静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太空人，然后梦见自己可以上月球。那梦中呢，静芬就鼓励着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去到未来，我才不会坐以待毙呢。那这也让南园开启了未来探险之旅的那个决定。那我在想，这个未来探险的决定哦，也证实了静芬的梦想力量，也是推动着南园义无反顾去追求梦想的勇气吧。有静芬才有梦想，更甚者来说，静芬就是南园的梦想吧。所以我想当静芬说，邱南园，你去追求你的星星，我也要去追求我的月亮了，我想南园就已经下定决心，他要追求的就是那颗在月亮旁边的星星吧。Let Me Fly 的每一首歌的寓意哦，都会让人想要一再的回味。真的很感谢四位主演哦，再次的带给我这些感动哦。那天也很开心，在结束的之后呢，有机会跟四个主演分别说到话哦，分享了自己的感动与感觉，也分享了自己最近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一部剧，来让自己有了怎么样的改变。 那也很赞赏他们唱得非常的棒，因为很多歌曲都需要好多的力量才能够唱得好哦。然后也拍了照，内心有一种圆满的感觉哦。当天经历完月球之旅之后呢，我又再一次的踏上了一场长征哦，因为要从北部回到家嘛。然后因为东部的高速公路断线的关系哦，所以呢，所有返乡的人都走西部的高速公路。再加上呢，那天是高承载管制的前一天，大家都急着要回去哦，所以我本来预计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最后开了3个小时才回到家。那场月球之旅的梦幻感全部都磨灭光了。然后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我的推荐想要去看 Let Me Fly， 我就很苦恼跟他分享说我要不要在末场之前我再多刷一场。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的苦恼，我跟他说我下个礼拜六呢要3刷，可是呢我礼拜五到中午都在台北耶，我就在想要不要买票跟你们去看，因为他们是礼拜五要去看。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天啊，你真的好夸张哦，为何？我就说因为我礼拜五有工作啊，在台北。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何要三刷，然后说因为每次看完一次都想要再看一次啊。我居然吸反射的觉得他问我为什么，是问我为什么要去台北，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周公演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想要再多看啊，这样子。对，然后如果有兴趣听完我这两周分享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买票入场收听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这样子。购票连结的部分我会放在资讯栏当中哦。我真的很希望这一出音乐剧可以让更多人都听见，然后去把那些很纯粹的感动能够散发出去，然后好的票房也才会让这部剧有之后有多演的机会哦。那八月呢，在高雄这一部剧也即将要在卫武营重新就是再次演出了，那希望大家如果是高雄的朋友也可以去参加看看，然后可以买票入场支持一下哦。那这个礼拜也因为有特别谢幕的关系哦，所以呢我可以重复的再重新的体验旅行、送你一对翅膀跟未来探险这三首歌哦，真的是那种重新经验感动，真的让人很开心。然后我甚至还空耳把歌词给补上了，真的很夸张，对不对？四月的开始哦，有伤痛，有快乐，有心碎，也有温暖哦。希望听众朋友们呢，能够跟大可一起走过哦。不论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有可能会后悔，但只要当下是我们确定那是自己想做的，那就去做吧。感谢南园、静芬和善喜。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的话就是本周的生活分享咯，大家听完以后如果有什么感觉都可以欢迎留言跟大可做回应跟分享哦。好，那接下来的话要陪伴大家来进行本周的塔罗抽牌了。那这个礼拜呢一样帮大家准备了4副牌组，那请大家在心中默想着我在下个礼拜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要多注意的部分，或者是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我下个礼拜的生活呢，然后从1号牌到4号牌来为自己选择一副合适的牌组咯。那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做思考咯。好，首先的话我们要来揭晓的是一号牌的伙伴哦。一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就去做吧。你的祈祷与正面的期许已经被听见与回复，打从一开始我们就与你共同处理这个状况，而我们会持续的看顾你以及所有相关的人，继续待在你目前的道路，它会带你抵达非常高远的境界。一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就去做吧这张牌哦，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有些事情呢，你不论如何，你需要行动。那这边的行动呢，可能指的是思考，可能指的是做。对，那我觉得不论是哪一种哦，你都需要让自己动起来，不要让这周不适合透过情绪，不适合透过焦躁不安来让自己推动前进哦，因为那种焦虑是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思考跟工作的。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宝剑四、宝剑骑士以及星币骑士。 一号牌的伙伴，我觉得这一周的状态呢，会有一种反复在冲锋跟计划当中来回思考的过程哦。所以这一周呢，我觉得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行动的力量啊。那这个行动是要执行还是要规划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平衡的事情哦。那宝剑四呢，提醒我们的事情是适当的等待嘛。那这个适当的等待呢，我觉得指的事情是在做之前呢，有机会让自己短暂做一下思考，利用可能10分钟到30分钟这段时间呢，去辨别一下现在的状况，让自己能够去决定要先暂缓，多做规划，还是我可以直接行动，边走边看哦。那我所以我觉得这一周对一号牌的伙伴呢，让自己保守住那个30分钟以内的那种思考哦，就变得至关的重要。那我觉得这个思考的历程当中，你需要让自己心态稳定下来。那这个心态稳定下来呢，就不会是让那种情绪啊不断的一直堆叠在你的心里面追着跑哦。你需要保持大脑的清晰，透过沟通，透过交流，透过理解，来让自己能够辨明这些状况哦。所以这一周呢，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在要做某些决定的时候，你的心情起伏是很大的，那你得要提醒你自己，我现在要先静下来大概3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想清楚我现在要开始做还是我要重新开始规划。那我觉得相信这个状态呢，可以让你比较好的去面对本周的生活挑战咯。那这是给一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就去做吧。好，再来的话轮到的是二号牌的伙伴咯。二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婚礼。婚姻是两个灵魂在爱、互相尊重与承诺下的结合，它代表着日益增进对爱的渴望。你的成婚之日见证了你对爱的力量，拥有坚定的信念，继续将生命力注入到此信念与爱中，我的挚爱。二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的婚礼这张牌哦，是很少在我们的就是节目当中出现的牌组哦。那我觉得婚礼这张牌呢，它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在面对关系，然后面对感情，面对情感面的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重新的去思考自己当初坚定下来的信念，或者是重新的去思考到对于这份关系，我们想要投注怎么样的热情，然后我们想要在爱当中一起成长的那个承诺哦。那我觉得本周呢，这个婚礼呢，在谈的是这个爱中的承诺，指的是对自己，我觉得比较多是对自己的承诺。那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宝剑六、圣杯二以及权杖二。这一周呢，我觉得对于二号牌的伙伴来说，特别要思考的是人际上的议题哦。那在跟他人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到疲倦、感觉到不安的感觉呢？或者是过往的一些负面经验袭来哦，导致你现在很难去回应身边的人对你的需要？那我当然相信关系它是一种互动跟交流的。那这一周呢，如果你自己本身的状态不佳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互动交流，强迫自己去开展，其实对于你们彼此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所以我更倾向于这个礼拜你需要先跟自己好好的交流互动哦，把内心那种无法平衡的感受得到一些释放跟恢复哦，你才能够好好的与他人良善的互动，尤其是面对那些你想关爱的或是你想照顾的人群哦，才不至会伤害到其他的人哦。那我觉得这是给二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婚礼。好，再来的话要轮到的是三号牌的伙伴咯。三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接受。怀着无条件的爱与包容心，用天使的眼光看待自己与他人，如此你能够启发与提升任何人，达到他们最高的潜力。这一节礼拜呢，我觉得对三号牌的伙伴来说，接受这张牌哦，还蛮有寓意的，因为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接受自己的选择，接受自己想要，接受自己需要的这些心情哦。所以呢，当你 想要的太多，那你会累是正常的。那当你能够得到取舍，你接受自己的限制的话，那能够妥善安适的放好自己的内心跟身心灵也是正常的。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权杖十、星币皇后以及恶魔。这一周从牌组上来看哦，就会感觉到三号牌的伙伴会非常的疲惫，很多事情都是你想要做的，你也确信这些都是你想要的，因为你没有怀疑，因为你做了很多的规划嘛，那你当初可能接受了这个邀约，或者是接受了这个工作的邀请，其实你就已经知道哦，那个礼拜会很忙很忙了。但是呢，这些什么都想要的感觉，确实会让你非常无力招架哦。那我觉得这一周你是要服膺于这样子的疲累，还是要适当的帮助自己放下一些事情哦，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因为有一些聚会啊、工作之类的事情哦，确实是想要而非需要嘛。所以如果有机会让自己不要那么充实，不要那么疲劳，你会愿意放过你自己吗？我觉得这是本周呢三号牌伙伴需要多思考的议题哦。因为有些事情呢它确实是一个诱惑。对，那比方对大可来说，我可能要去三刷 Let Me Fry, 四刷 Let Me Fry 吗？或者是五刷、六刷、八刷、十刷吗？对，那为了要看音乐剧，那我可能要花很多的交通的车程时间，我可能需要花非常多的财富，对，金钱。那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吗？这对我来说是我想要的，我需要的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它会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一样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清楚，然后让自己能够去接纳，就是诶，这一周会这么疲惫，其实是自己选的，这一周能够安稳的度过，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哦。那这是给三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接受。好，很快的要轮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副牌组咯。最后一副牌组，四号牌的伙伴。四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你渴望什么？你现在有机会依照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来撰写剧本。一旦你清楚决定自己真的渴望，直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并值得拥有时，他们就会神奇的涌入你的生命里。你渴望什么这张牌哦，我觉得本周对四号牌伙伴的提醒就是回应到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那这一周呢，稍稍的帮助自己释放这些渴望会是重要的事情。本周你抽中了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审判、皇帝以及圣杯骑士。这一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矛盾的历程哦。我不知道你本来是皇帝还是你本来是骑士，但是呢，我觉得不论是哪一种哦，就释放你自己是重要的。那本周四号牌的伙伴呢，我觉得似乎可以不用那么硬。对，如果以皇帝去做思考的话，你似乎是一个还蛮常会把自己的心情就是往肚子里吞的那种人哦。那我觉得在情感面上呢，你有很多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支持的状态哦。那过往的你呢，可能很多的苦涩跟很多的难受的感觉，你都只能够跟特定的人去做分享。那当那几位伙伴最近没有办法听你说，或者是你最近就比较难、比较忙嘛，没有时间去碰触到他们的时候，你同时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你去回应到你的这些困难跟需要的情感发泄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会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干涸、很枯涩哦。那我觉得这种无处宣泄的情绪呢，这个礼拜刚好是一个机会去重新获得抒发哦。那让自己内心的那个苦闷得到抒发，并且回应到天使牌的提醒哦，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那就从渴望开始吧。那这是给四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你渴望什么？好，今天的话四副牌组都已经讲解完毕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四副牌组呢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不论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你都需要在开始之前帮助自己好好的思考清楚，不论是思考自己的关系，或者是现在应该停下来还是前进，思考事件，或者是呢去思考你要这么多可以吗，或者是最终思考你渴望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重要的。那希望呢透过这个礼拜的分享哦，也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在下个礼拜的生活里面可以过得更加顺遂一些哦。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让身旁的朋友都可以在礼拜五跟礼拜天的晚上得到大可与阿明的支持哦。然后在下个礼拜的生活呢，希望大家都能感觉到平安跟顺遂哦。那也天佑台湾，希望台湾可以很快的再次从灾害当中重新振作过来哦。那也祝福花莲的朋友一切平安顺遂咯。那我是大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